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呢，我要其实我在复活节的时候呢，我最后的一段大概有十分钟的信息我还没有讲完哈，但是所以我把今天那个信息，把那个最后的信息把它放大一点啊，来跟各位来去分享这个的一个信息哈。这个信息是什么呢？把握永恒，活在当下。我读的圣经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这段圣经呢，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劝告，因为他们对复活这个事情呢起了怀疑的心。我们一同来去读哈这几节的圣经，预备请。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乍时，乍眼之间，号筒末次脆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时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对那些的不信主的朋友，他们复活节呢当然他们也听过耶稣，但是你在沃尔玛，你在 Target， 你在百货公司，到复活节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叫做 Easter Bunny。 我想了很久，为什么美国就 Easter Bunny 的奇怪，那个 Bunny 从哪里来的？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看过什么这个复活节的兔子。包括了我查一查资料，听说是欧洲德国人移民到美国之前，把这个传统带来这个的，带来这个的这个美洲了啊。说到是说在复活节的时候，有一只白兔会下蛋的，这样子啊，还会下彩色的蛋，这样子啊。这个无缘无故为什么呢？这样子，那当然复活节的蛋有一点的，也是有一点的这个春天啊，这个万物更新啊的那个春秋的那个感觉，但是呢后来你知道很多的世俗的东西哦，后来基督徒赋予一个基督教的意义在其中的，譬如说圣诞节啊，我们叫圣诞节，没办法追溯到是那一天是12月25是耶稣的生日，追溯不到的。不过呢甚至那个时候是一个 pagan 的一个 festival 啊，这个太阳神节。不过后来因为这个基督教在欧洲就蔓延了嘛，这样子他们就赋予那个节日，就把它改过来，就变成是圣诞节的意思哈。那么其实在这个基督教传统里面有时候会发生这个事情的，这样子。那么那个蛋还有情有可余，因为那个蛋的这个好像主耶稣这个坟墓破壳而出啊，还有一点理由，新的生命，对不对？还能够讲得通啊。那个兔子是完全讲不通的。当然教会呢每年的复活节的时候呢都会讲到复活节的信息啊。那个时候我们对复活节的感动呢是特别的大，我们唱这个 cantata， 这个复活节的这个清唱剧啊。我们在其他地方 Easter 还有放假的，这样子不错的啊。但是老实说，我们只是把它看为每年这是一个的稍微提醒一下平常的生活呢没有什么的干系的话呢这个呢就非常的可惜了。基督的复活其实呢是我们得救的根源。什么叫做福音呢？耶稣基督确实的是神的圣者，神的儿子。基督的复活呢证明他是圣洁无瑕的羔羊，他的死呢才有代赎的功效。圣经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才有审判。为什么会死呢？是从罪带来的。 凡是有罪呢就一定有死，不但只身体的死，还有永恒的死。永恒的死是跟神永远的分开。所以人呢有这个的两种的死，一个是说身体会死，另外呢灵魂跟神永远的隔绝，永远的分开，我们叫做 eternal separation， 这个叫做死。但是我们的主呢，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证明说他本身就没有罪。他没有罪证明说什么呢？他才配得做我们的救主，他才配得做神的羔羊啊！我在这里也提过说，好像一个人他本身若是说发明一种的医他的那个皮肤病的药啊，一个皮肤癌的药，譬如说，那么结果呢，你去看这个医生的时候呢，那个医生本身有这个皮肤病啊，这个药对他好像没有功效，他怎么能够医治我呢？并且他又用他奇妙的手引导我认识基督，圣灵感动我接受基督，又让我确知我是神的儿女。所以呢，第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忘记，耶稣基督的复活呢，是我们得救的根源，并且是他恩典的这个根源。有首诗歌呢，你说 我有一阵子 很有个感动，我希望主恩堂弟兄姐妹呢一定要唱30首最重要的诗歌啊。当然我们唱来唱去，最重要以前的诗歌都是奇异恩典啊，你真伟大，你的信实和极其广大，这几首啊，其实有很多是很重要的，其中一首就是这首 And can it be And can it be 啊，怎能如此。这首诗歌啊，从小那个时候我才10几岁，14岁15岁，那个时候唱已经很受感动，到感动到现在，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的罪人也能够蒙主宝血救赎，因我罪过使他受苦，因我的罪过使他受死，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仅为我死，奇异的爱，奇异的爱何能如此，我主我神竟然为我死。我每一次唱的时候我都深受就是诗歌的感动。弟兄姐妹，哪什么人有资格来去被拯救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很多所谓的伟大的人，伟人哈，当然我们想到说，哎呀，这个犹大啊不好的，犹大是出卖主的啊，这个阿干啊犯罪啊，这样等等。那但是呢，很多我们看的是好像很所谓的很圣洁的人哦，你看见是不是这些人？就是很值得上帝拯救。你看这个
罗德，
其实
罗德
他醉酒，他也误犯了这个乱伦之罪，是吗？亚伯拉罕认妻作妹撒谎，以撒也犯同样的毛病，雅各呢也偷了骗了长子的名分，摩西杀了埃及人，大卫呢杀人夺妻，对吧？那么彼得3次不认主，那巴拿巴呢，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当中，巴拿巴算是一个非常这个一个君子吧，这样子。但是呢彼得也责备过他，他跟着彼得啊，这个水火装甲啊，为着呢要保护自己，免得给这个犹太人误会啊，他跟外邦人吃饭。这些伟大的人物你看见了，他们在生命当中都有缺点，都有污点啊，都有盲点。但是呢，这些人都蒙到神的拯救。我这样子说的话呢，不是鼓励各位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放纵情欲，没关系。你看这些人都那么糟糕，随便随便随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的重点不是这里，我的重点是说，神的恩典竟然临到这一些的人。所以呢，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复活就对我的拯救，我就再三的为着福音。为着这个福音所感来感动，我就再次认定几个事情：全是恩典，我在神在人面前应有更大的谦卑。我今天蒙恩得救，不是我比别人强，不是我比别人好，乃是神的恩典无缘无故的临到我的身上，因此我在神在人面前应该有更大的谦卑。若是一个骄傲的一个人骄傲的话，他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他不背后不认识自己，他的谦卑在人面前，哎呀，我就是，哎呀，神的恩典的，都是假的，都是虚的，都是假的，不是真正认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 好像保罗所说，保罗所说的，在罪人的当中，我是一个罪魁。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说他刚信主的时候，以前我逼迫教会的，我杀害基督徒的，不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年老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什么呢？在罪人当中，我是这个罪魁。我是这个是这个字呢，是在他当时是现代式的，不是过去。我曾经是个罪魁，不是，我现在还是个罪魁。保罗确信他今天蒙到神的恩典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他有更大的谦卑，全是恩典，但我不要在恩典当中去坠落。全是恩典，我要对我的家人，对我的会友，对我的朋友有更多的接纳与宽容。全是恩典，全是恩典，我要在物质的资源上面应有更慷慨的分享，因为我们都是白白的得来，也应该白白的付出。全是恩典，神对我一生的照顾 必仍然以恩典为依归，这次呢 我去香港呢，我就约了一个比较我一位的好朋友牧师，我约他出去见个面，这样子很久没联络了，这个是我一直替他，我是非常佩服这个传道人，也是一直非常担心这个传道人，因为他走这条路是很苦的路，他很苦的路，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呢他的教会不是很大，但是呢他坚持呢，我不接受教会固定的薪水，我不接受，什么叫不接受呢，不是说一个月教会给他3000块2000块，他没有，他说我只放着一个奉献箱，写我的名字在上面，比如说林祥元这样子，你们有感动呢，就对我的供应你就放下去，没有感动没关系，神会供应这样子。几十年了，几十年了这样子，那么有些人有感动但是忘记了，有啊，对不对啊，有时候有感动，但是上回之后呢，感动就降下去了，没有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很难说的，所以呢这个也不是说，没关系啊，我教会有几千人，你没有感动，他有感动，他没有，那教会是很小的教会，一两个人没有感动就全部没有感动了，是吧？所以不容易。但是这次我回去看他的时候呢，就看见他的生活，这个所住的地方，那个区等等都是不错，我就心里面就为他安息，我就为他安息，不好意思讲出去，这样子讲出口，但是为他安息，我就想到说，真的，神在他身上全是恩典，神对他一生的照顾仍然是以恩典为依归。我相信呢，现在我们的经济不好，大家对自己的退休的生活可能有一点担心，那么可能说，哎呀，这个是我能够不能够，退休之后能够活到现在，跟我现在的生活能够相比呢，我儿女怎么样，我们很多的这种的担心，我的钱啊，我会不会变成 evaporated 蒸发掉这样子，会不会呢？我们都有点担心。弟兄姐妹，全是恩典，对神对我一生的照顾必仍然以恩典为依归。所以呢，全是恩典，神在我在神的面前应该有更大的谦卑。全是恩典，但是我不要在恩典当中来坠落。全是恩典，我要对家人、对会友、对朋友有更多更大的恩典。基督的复活不单只是让我自我得救的根源，基督的复活也活在我的环境的当中，在我的环境的当中，有几个事情，就是那些的，圣经里面的人物，他竟然不知道神就在他的环境的里面，特别刚才我一开始是说，若是复活节对你来说是一个每年一次庆祝的一个的节期的话，那么我们就失去了很多，复活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平安与这个祝福，我们就失去了很多了。在人生前路茫茫的困境当中，好像雅各他是自造的，他是自造的，刚才我岂不是说他偷骗了他哥哥的他爸爸的祝福吗？难道就逃命吗？因为哥哥要追杀他，所以呢，他的妈妈说，你赶紧逃，逃到你舅舅那边去，来去躲一躲，等你哥哥的气熄灭了你再回来吧。结果呢，就跑去了他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几十年就过去了。那么雅各逃命到一个地方，后来他把这个地方本来叫路斯，后来再改名叫伯特利 Bethel。 为什么呢？因为他在那边做了一个梦，神给他一个梦。弟兄姐妹， 这个梦啊，有些梦是你自己发出来的，你知道吗？有些梦是上帝给你的，有些这个梦是上帝给他的。他得到这个梦之后，他整个人对神的那个信仰就安定下来，就平安下来了，这样子哈。你也知道说当时哈，神对人说话的渠道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多，好像现在神通过讲台向你说话，神透过传道人向你说话，神通过你读的圣经灵修来向你说话，神通过你的太太向你说话，你的先生通过你说话，以前没有的哈。那么以前的，所以神用很多时候用直接的办法，就在梦的当中来向人去说话，就是那个雅各哈。他梦见天的梯和这个梯有上帝使者上上下来，那么上帝向他保证说，我永远不会离弃你，有一天我要把这个你所睡在这个地方，我要把它赐给你跟你的后裔，向他再一次保证，这样子。那么后来这个雅各就醒过来的时候，他就说一句话，是耶和华正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你想想看，在旷野也不是看见个十字架要叫他，哎呀，神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或者说你遇见了个基督徒，或者说你遇见什么事情，使得你觉得啊，神正在这里，正好没有，在旷野，野兽出没的地方，石头地，沙漠的地方，没有水的地方，干渴无水的地方，竟然神对他说，神正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在人生灰心失意的时候，好像以马忤斯路上，这是复活节的下午，对不对？主耶稣向那个以马忤斯两个门徒来去显现的时候，与他同行，那两个门徒竟然不知道耶稣就在他旁边与他同行共话，把真理向他解释。他自己也说的，当耶稣向他解释神的话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火热起来了。就好像摩西啊，在似乎乏味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摩西呢得到一个人生的转捩点的一个呼召，对不对？所以呢，神在我们的困境当中，在你心里面灰心失意的时候，在你工作的地方，摩西在牧羊嘛，在旷野牧羊嘛，在你的职场的里面，你可能在银行上班，你可能在学校教书，你可能在这个公司里面做这个 engineer， 你可能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的，神就在那个地方，神就在那个地方。不是礼拜天早上九点钟在主恩堂神才在这个地方，没有，神在每一个场合每一个时段，神就在这里，神就在那个地方。因此求主开我的耳朵，这个是我写的，求主开我的耳朵，让我在芸芸声音中听见你对我发的微声，求主开我的眼睛，让我在种种生活的场景中看见你的光影与作为，求主引导我的灵，对你的旨意有做全信和全爱的顺服。阿们。这是我们应该每天的祷告。主啊，你就在这里，打开我的耳朵。不是说上帝没有向你说话，是你的耳朵没有被打开；不是说上帝没有在你的环境里面，是因为你属灵眼睛没有被打开。你打开的时候，你会看见上帝的光影，神的作为。这次在这个你知道你有孙子哈，跟小孩子，你知道说跟小孩子去玩了，去出国呢，这常常就是怕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那么人多，对吧？十个人啊，这样子八个人出去玩，就他能不见坐地铁呢？最后一个他都丢在地铁站，最怕这些事情发生。那么我们去了日本，到香港也去了日本。那么在日本呢，就是这个，我那个孙子10岁9岁，那是孩子，就也不大也不小，就喜欢自己，老是喜欢自己走啊。我们上那个山啊，看那个猴子山，然后再下来的时候，他就一直走，都不看我们这样子。来到分岔路的时候，应该继续往下走嘛，他就分不清啊，应该是往哪一条路，也不等我们。一个正常来说，到分岔路你不知道的话，应该等一等大人还后面嘛，他不等，一直走，越走我们就走到下面。因为我们分开走嘛，以为他，有些人以为他在前面，有些人以为他在后面，这样子结果一碰了什么都不见。 这个是我已经是非常的 挂虑了，因为这个，因为孩子也他也不会看日文，我们的孩子中文还会看一些，对不对？也不认路，也不会问，日本人也不太讲英语，你知道吗？我几乎啊，真的想过请公务师替我写一个牌子，因为公务师师母他会懂日文嘛，所以请我写一个牌呢，写说我走迷路了，我父母不在，我叫什么名字，写日文的挂在上面，我真的想过，结果因为走得太快了，没办法请他们帮这个忙，结果就出事事情这样子哦，真麻烦这样子啊。那么到那个地方的话，哎，那孙子不见了这样子，大家都吓了一跳嘛这样子。你知道这个美国人就是人家说什么，老师你会讲三种话的话 You are trilingual， 你讲两种的话你叫 bilingual， 你讲一种话的话你叫 American， 对吧？美国人什么话都不会讲，只是讲英文。很多人都讲新加坡人啊，马来西亚人啊，都会讲几种话，对不对？ American 就讲一种话，这是麻烦，对不对？适应力非常的低啊，这样子。当然后来现在有 Google， 但他没有手机啊，Google Translate， 但没有手机在旁边，小孩子嘛，那怎么办？那我的女婿就很惊慌了，这样就，哎呀，我要跑回去，走了上去，又走下来，我看不见他。那么他不是不是他不当我们再走下去呢？我说，我再上去吧，我再去，手再上去，我自己再上去。那么我的女儿再上去那个山嘛，这样我再上去。在上去的时候呢，就往这个看，往那个看，结果我的孙子出现了，这样子。哇，这个我的女儿说你去哪里啊，你在哪里啊，她就哭嘛这样子，我以为你们在这样子哭起来。然后师母呢跟我的女儿他们就在下面就手牵手就为这个小孩子来去祷告，那么神啊求你把他带回来，就找到我这样子。那感谢神给我一个感动再上去，因为他爸爸已经上去过了就下来，其实他上去的时候呢他还没有回到那个点，所以他们 miss。我上去的时候呢，刚刚是他看到我，我说你是看到我还是看到妈妈？我问他你是看到外公呢还是看到妈妈？因为我的女儿跟我上去，他说我先看到你，我对了，你看到我，对了啊，还总是有点好处啊，一认就认得出来这样子，一认人啊，这是公公啊，在那个地方就看到我，唉，就是总是有点好处啊，这个发心，感谢神啊。就是一种平静的当中。我在香港坐这个坐地铁的时候，OK， 我在去旅行当中，我就买到一本书，祷告书啊，那么小本 ，prayer book， 一本祷告的书，我觉得很好啊。为什么那便宜啊？5块钱港币，8毛钱美金啊！哇，那么便宜啊？怎么印出来的这样子？我就买了一本，我就读，都很好，很多祷文啊。这本书是 Catholic 的，因为我在一个天主教的一个教堂里面捡到的这样子，但是它里面有很多不是都是古老的祷文，不是单单是天主教，基督徒也用的。不过，我天主教那边我就不太读那种那么玛利亚的，我就不读了。但是读了其他祷文都非常的好。坐地铁的时候啊，这个我到这个到我像东南亚最不习惯的地方呢，就是说因为在美国住久了哈。大家比较心里面，大家比较是，比较什么都比较安稳啊，就是来来去去那个东南亚，香港啊，这个台湾也是啊，这个日本更不用说了，哇，人来人往，冲来冲去这样子，非常的烦乱。坐地铁，大家都在看手机啊，这样子啊，非常忙碌的一个社会啊。但我看见整个地铁的车厢啊，都待在已经在等车。的时候在看手机，坐车的时候看手机，离开车上也在看手机，上电梯也在看手机，没有停过了，这样子啊，我就是哇，就是那么不简单了、啊。我就是心里面问说，哎呀，这种的繁忙的生活，我们的心 totally occupied， 这是没有这个 space for God 这样子。不过呢，我尝试就在那个车厢当中，每一次我要坐15分钟、20分钟的地铁的时候。我就把我从包包里面拿出一本祷告书，我在读，读得很好，很舒服。他们都中读手机，我就是读一本小书，当然他们不知道我是一个祷告书，但是我读得很好。在那么忙碌的一个的生活当中，我找到一个 space that I can be close to the Lord， 真的奇怪，可以的，可以的。所以呢， 我忽然间有个领悟哦，有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要灵修，我要找个安静的时间。现在在周边啊走来走去，很忙碌。当我事情比较少的时候，当我比较不要太忙碌的时候，我有安静的心的时候，我才灵修，才静静。我觉得不需要的。一些的东西，但是你需要一点东西哦。你这样子很难的，因为你都看来看去嘛，对不对？有声音这样子，你需要一点点的东西来帮忙你，一点点，一本祷告的书，这里那是文当然文字引导你的思维，引导你的灵魂到神的面前。在地铁的车厢里面，这个就是什么呢？神竟然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都可以的，弟兄姐妹。所以复活的主。无时无在可在我们的当中复活的基督坚定了我对永恒的盼望人人都要面对人生的春夏秋冬，是吧？生老病死，这个人都要面对的。生比较好面对，对不对？因为你都不知道人把你生出来，对不对？你有出生啊，你有生长啊，你有生活的，都是非常高兴的。那么老病死呢，这三点呢，就是说是一个好像是逼不得已的给人退进去的一个的光景啊，老啊不愿意也得接受。最近这几年呢，我真的除了自己觉得身体有一些的这个变化以外，不是一点了，真的感觉到这个的这个不如从前的感觉哈以外，我这次我去香港。这个坐地铁好几次给人让座，我非常不舒服。优先位长辈老弱残障这样子，哇，我是最糟糕的是让座那个人也不年轻，跟我差不多而已，所以他认为我比他老很多。以前我们出门呢，都是照顾年幼的啊，都是什么，都是一看下去都是比我年轻的。现在竟然人家觉得你是一个好像是老，不是不好啊，敬老嘛。但是你知道，在现代这个的以这个的这个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呢，老呢就好像没有什么生产力一样，是吧？没有什么经济力量一样的啊，快要给他踢到旁边一样的这种的状态嘛。这种的对老的那种的文化，我们真的需要改观哈。不愿意呢，但是呢，好像是也得这个接受了这样子哦，当然病哦，就是说这个我们说什么，哎呀，我不怕病，但是我怕不怕死，但是我怕病，对不对？常常我们都会有这个情况，我们简直呢不想见，不想想，也不想这样子，不想讲，这个我们回去是4月23号到香港。那么我就叫我的妹妹帮忙我去订一个、一个餐馆私座，因为我们亲友嘛私座吃个饭这样子。那么这礼拜一啊，是4月24号。那么我的妹妹说，哎呀，很容易订到，本来很难的，因为黄金就开来嘛。但是呢，因为呢4月24大家不敢订啊，4、24广东话更糟糕，二是容易的易，死容易死的意思，这样子。我的妹妹们，我的要不要啊？因为大家都不要啊，都是425啊，426都要，424没人要啊，这样子。我妹妹我要不要？那个是人家最不要的地方，我说要。那么我当然要啊，没什么所谓啊。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在4月24容易死的那天就去了，这样子。那么都很感谢神呢，我的所请的亲友都来了，他们不怕，我也不怕，他们都不怕死，我也不怕死，大家都一种高高兴兴一同来吃饭这样子。其实呢，不是说真的是有什么的魔力，鬼魔的魔力来去控制你，而是不想听，不想面对嘛，不想面对。你也知道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很多楼房没有事，有没有，是吧？国内也是吗？也是这样子啊。44卖不掉，有的哦，香港更简单了，全部没有啊，39楼以后呢就51啊，10层都没有，10层都没有， 我说奇怪哦，不因为我看见一个高楼大厦，我的朋友告诉我说有70几楼，我说哪里有70几哦，因为他有10层都不见了这样子啊，39到50这样子，大家都不敢面对，都是很怕。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所以这次呢，我们也是办喜事，也去扫墓，因为我哥哥在去年在疫情当中过世啊，这个他中风过世。其实我哥哥也不是说年纪很大，七十几岁而已啊。那么我就后来就是把他的骨灰呢葬在我父母的旁边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一并去看，就看他们三位了这样子啊。感谢神，他们都是在基督的里面，他们都在基督的里面啊。其实呢，旁边没有看到，是跟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在那边做个简单的祷告，送个花来做个纪念啊，这样子。死亡呢，啊，是 exit 啊。是啊，但却是永恒的 entry， 在这里 exit， 但是呢，在永恒来说是 entry， 死亡是个终结啊，但是在另一边却是永生的开始。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死去的身体好像是锈露的，复活是荣耀的；死去的身体是锈坏的，复活是不锈坏的；死去的身体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死去的身体是属于血气的，复活是属灵的。当科学越来越进步的时候，当你发现科学家告诉你说，人这个宇宙的浩瀚，比如说，哎呀，这个星啊，是100光年的那么远，什么叫100光年啊？你现在所看见那个灯啊，那个星的那个光，是100年前发出来的，100年之后才临到你，才到达你的眼睛啊，你知道吗？哦。100光年、1000光年、10000光年，在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这是微尘。无论你是活30年、40年、50年、100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都是微尘，都是短短的一瞬间，对不对？对，一瞬间。但是呢，我们竟然给这位永恒的神抓住，我们竟然给这位永恒的神抓住，能够在他永恒里面有份。有时候我们会很叹息，哎呀，我这个我的丈夫也好，我的爸爸也好，我的哥哥也好，哎呀，我爸爸76也不是很老走了，我哥哥73也不是很老就走了。有时候我们很叹息，说为什么他们我们的这个生那些人亲人，我们所爱的人不能够长命一点？对，我们也巴不得，因为能跟你在一起嘛。但是我们也想到另外一个事情是说，我们这是几十年。在永恒里面微不足道，消失了就消失了。但是呢，因为神的恩典，因为基督的复活，永恒的基督，我们跟他连上了，与永恒接轨，给永恒抓住了。结果我们在永恒里面有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福分。因此我们刚才才会唱什么奇恩典怎能如此，像我这个罪人竟然给永恒的主抓住，也把他永恒的生命灌注在我里面，在将来的里面，永恒里面来分享他的荣耀。何等大的恩典，是我永远不能够了解得到。今生今世我们要认识神，并永远的享受他，就是 Westminster 这个的 Short Catechism 这个要你问他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认识神并要永远的享受他，得着他的生命，活出他的生命，参与他更新救赎的使命，就是我们永恒生命的最高的价值。求主帮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真是感谢你，主啊，复活节过后，你再一次把这个复活节的信息再次烙印在我们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复活节不是一年庆祝一次，乃是每一天都知道是说复活的主就在我们前面，就在我的环境当中。无论我在困境、在忧愁、在痛苦、在无助当中，你就在这个环境当中向我去显现，并且邀请我进入你的永恒，邀请我进入你永恒的使命的里面。主啊，感谢你，求主把你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里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 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Thank you.